最后的武士之殇，西南战争背后的时代悲歌。话说1877年的日本九州，一场血与火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。这一年，明治政府成立已经十年。按理说，新时代的列车应该平稳向前了，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位昔日的开国功臣举起了反叛的大旗。这个人就是被后世称为最后的武士的西乡隆盛。您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当年推翻德川幕府的三大功臣幕户孝允病死了，大久保利通掌权了，就剩下西乡隆盛跑到鹿儿岛老家养老。可这一养，竟然养出了明治维新以来最大的一场内战。且说西南战争的起因还得从1873年的征韩论说起。当年西乡隆盛主张出兵朝鲜，要为被朝鲜侮辱的日本讨个说法。您想想看，一个刚刚开化的国家正憋着一股劲要证明自己，结果邻居朝鲜不给面子，这口气能咽下去吗？可是以大久保利通为首的留守政府坚决反对。他们的理由很实在，国家刚刚统一，内政还没理顺，哪有力气对外打仗？再说了，万一惹怒了背后的中国和俄国，那可就完砸了。这一争，西乡隆盛败下阵来，一气之下辞官回乡。跟他一起下野的还有200多个萨摩出身的官员。您自个琢磨去吧，这些人可都是推翻幕府的功臣，一个个都是能打会杀的主。西乡回到鹿儿岛后干了一件事，办学。不过他办的可不是普通学校，而是私学校。名义上是教育，实际上呢，教的全是兵法武术，学生都配着刀枪火炮。这就好比你在家里开了个军事训练营，政府能不紧张吗？到了1877年初，私学校已经有10000多学生，加上九州各地慕名而来的不满士卒，总共40000多人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整个九州差不多被西乡给统一了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事情的转折点来自一个小人物，警示中原上雄。明治政府派这个同样出身萨摩的警察去鹿儿岛打探私学校的动向。说白了就是派间谍。可这个中原要么是业务不精，要么是运气太背，居然被私学校的学生给抓住了。您猜怎么着？私学校的学生严刑逼供，硬是逼着中原承认政府派他来是要刺杀西乡隆盛的。实际上政府压根没这个意思，可中原为了保命只能胡说八道。这下子捅了马蜂窝。1877年1月31日夜里，愤怒的私学校学生袭击了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，抢走了大批武器弹药。同时鹿儿岛城内多处起火，整个城市陷入混乱。当时西乡隆盛正在温泉疗养，听到消息后也是一头雾水。桐野利秋、小原国干等心腹连夜赶到他的住所，跪在地上哀求，老大事已至此，不举兵就是死路一条。西乡隆盛看着这帮跟了自己多年的兄弟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太了解这些人了，都是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硬汉，可现在却要他们去送死。可不举兵，这些人同样是死路一条。最终西乡隆盛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举兵北上，有事询问于政府。却说二月中旬，萨摩军正式出征。西乡隆盛担任征伐大总督，桐野利秋人陆军大将，小原国干人陆军少将。军队编成7个大队，总兵力约40000人。按照常理，萨摩军应该先攻占长崎，控制海路，切断官军的补给线。西乡的弟弟西乡小兵卫就提出了这个建议，可惜被否决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萨摩武士太骄傲了，他们要的是堂堂正正的决战，不屑于搞这些小聪明。于是萨摩军选择了最难啃的骨头熊本城。这座由加藤清正修建的名城可不是好惹的。城墙高达20多米，城内驻扎着熊本镇台的3000多官军。更要命的是，守将谷干城也是萨摩出身，对西乡隆盛 的战术了如指掌。2月21日到23日，萨摩军对熊本城发起了猛攻。可这一打才知道，时代真的变了。官军使用的是西式步枪和大炮，萨摩军虽然也有洋枪洋炮，但在火力密度上明显不足。更要命的是，萨摩军中还有很多人坚持使用武士刀，在机枪面前就是活靶子。三天攻城战下来，萨摩军损失惨重，西乡隆盛只能下令包围熊本城，打持久战。接下来这一段才是真正精彩的地方。就在萨摩军围攻熊本的时候，明治政府可没闲着。陆军卿山县有朋紧急调兵遣将，天皇更是下诏任命由七川宫赤人亲王为征讨总督。这个阵容您看看，山县有朋、黑田青龙、川村纯义，个个都是明治政府的顶梁柱。而且官军的总兵力达到了6万人，武器装备更是全套西式。这哪里是内政，简直就是现代化军队对农民起义的降维打击。三月初，双方在田园坂一带展开了决战。田园坂这个地方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萨摩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阵地，企图阻挡官军南下。而官军呢，也憋着一股劲要毕其功于一役。您知道这场战斗打得有多惨烈吗？整整17天，双方损失都接近各自兵力的40%。萨摩军中那些坚持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几乎全部战死。这里头有个细节特别说明问题。在田园坂战场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面，萨摩武士举着武士刀冲锋，高喊着天皇万岁，结果被官军的机枪扫倒一片。而官军士兵很多都是普通农民出身，拿着西式步枪躲在战壕里射击。这就好比中世纪的骑士遇上了现代化军队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田园坂之战后，萨摩军的精锐几乎损失殆尽。更要命的是，官军又在熊本以南的八代、日奈久登陆，萨摩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局面。四月以后，萨摩军只能且战且退。西乡隆盛心里清楚，这场战争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，他要做的只是如何体面的死去。好，关键时刻到了。九月，官军包围了西乡隆盛的老家鹿儿岛城山。此时的萨摩军只剩下几百人，而官军则有数万之众。城山之战进行了23天。到了最后一天，弹尽粮绝的萨摩军发起了最后的冲锋。西乡隆盛身穿军服，腰挎武士刀，亲自率领残部向官军阵地发起攻击。一颗子弹击中了西乡隆盛的腿部，血流不止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徐徐跪坐，面向东方摇拜，然后对身边的别府进介说，是时候了。别府进介流着眼泪，一刀斩下了这位最后武士的头颅。西乡隆盛享年50岁。随着西乡隆盛的死，持续了8个月的西南战争宣告结束。这也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后一场内战，标志着武士时代的彻底终结。却说西南战争表面上看是新政府与旧势力的冲突，但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文明的碰撞。西乡隆盛代表的是传统武士的价值观，忠君爱国，舍生取义，宁死不屈。这些价值观在冷兵器时代是绝对正确的，可在近代化的洪流面前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。而明治政府代表的则是近代化的方向，科学技术，职业军人，国民皆兵。这套体系虽然缺乏传统的浪漫色彩，但确实更适应时代潮流。有意思的是，战争结束后，明治政府并没有把西乡隆盛当作叛贼。1889年，明治天皇为西乡隆盛恢复名誉，并追赠正三位。在靖国神社里也供奉着西南战争终战死的萨摩武士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即使是胜利者，也对这些最后的武士心存敬意。他们明白，西乡隆盛这些人虽然站在了历史的对立面，但他们的精神品格依然值得尊敬。 更深层次来看，西南战争其实是明治维新的一个必然环节。只有通过这场战争，日本才真正告别了武士时代，走上了近代化道路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西乡隆盛的死成全了明治维新的最终完成。最后咱们回过头来看，历史总是这样无情又深情。他无情地淘汰那些跟不上时代的人和事，却又深情地记录下他们的壮志与悲歌。西南战争中的那些武士用鲜血为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，也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风骨。也许真正的胜负不在战场上，而在人心里。